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9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近百位法轮功学员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评论，针对法轮功信仰者大规模酷刑罪，江泽民必须承担罪责，修炼原地。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首先请听：近百位法轮功学员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近日，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把江泽民绳之以法，尽快结束这场已经历时16年的迫害。5月28日以来，明慧网至少收到92位法轮功学员诉江的消息。
安徽省安庆市16名法轮功学员，其中14人是妇女，近期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把刑事控告书寄到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犯下了剥夺公民信仰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等罪行。这些法轮功学员表示，这些年直接迫害的是当地派出所警察、国保警察、社区人员单位等，他们都是屈服江泽民的淫威，为了饭碗、为了升迁或为了自保，昧着良心去迫害，但目前只把江泽民列为控告对象，因为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而且控告江泽民还可以给被其胁迫利诱参与迫害的人改过的机会，其实他们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牺牲品。
吉林市八名法轮功学员许传林、郑明霞夫妻、梁宝范、刘俊梅、梁晶一家三口、王文军、关辉、杨明艳近日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把刑事控告书寄到最高检察院。
河北三河市法轮功学员马维山、王月夫妇还有王连双5月25日先后来到三河市检察院递交刑事控告状，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涉嫌触犯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滥用职权罪、非法拘禁罪等罪行，请求三河检察院呈转最高检察院，依法追究江泽民刑事责任。由于三河检察院人员的无理阻拦，马维山、王连双不得不去三河邮局把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三河检察院。5月26日，马维山向北京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全国人大、公安部、河北高等法院、河北人大、廊坊检察院、廊坊法院等部门邮寄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王连双于5月27日向上述等部门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
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王好军、葛海滨、任巧玲、汤雅贤、申小杰 5月19日下午起诉前中共头子江泽民，通过邮局快递把刑事控告书寄到最高检察院。5月22日，原中国工商银行张家口分行员工王新宇、中煤张家口煤机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庞小森把起诉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通过邮局快递寄到最高检察院。王好军，赤城县工商局原副局长，和妻子梁英曾数次被非法抄家。王好军先后5次被警察绑架，4次被非法拘留，被非法劳教2年，受到肉体与精神上的迫害。梁英被非法判刑5年，在遭受了长达10多年的肉体和精神迫害下，于2010年5月14日含冤离世。
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杨红艳女士与母亲赵玉英2015年5月22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前中共头目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绝灭性迫害运动，迫害及剥夺了控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和信仰自由权等多项基本权利，造成控告人16年来遭受种种迫害，绑架抄家、非法通缉、流离失所、非法关押、毒打、殴打、撞墙、火烧刨落、老虎凳、关小号、威胁、恐吓等。
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马连晓和董静哲母女于5月25日至27日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诉厅以特快专递邮寄的方式递交了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马连晓68岁，遭非法抄家2次，非法拘禁4次，非法判刑1次，8年，在沈阳市看守所和辽宁监狱管理局总医院中被狱警注射不明药物，至今无法正常行走。
江西法轮功学员陈宝芝及妻子张元珍5月27日共同控告江泽民给他们及家庭带来的十几年的灾难，要求中国司法将江泽民绳之以法。陈宝芝原南昌市第五建筑安装公司职工，先后3次遭江氏集团绑架、诬陷、非法判刑。2001年10月份，在江的嫡系中共610头目政法委书记罗干亲自插手下，被非法判11年，在江西省豫章监狱遭受各种酷刑迫害，牙齿被打落4个，右耳失聪，右肋骨骨裂，肝脏严重受伤，双臂双手丧失功能，下肢行走困难，多次摔倒，腿部时常抽筋，过了几年才逐渐康复。
原湖南省冷水江市钢铁总厂子弟学校一级教师、中学教务主任李树平和妻子刘小玲2015年5月25日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通过邮局快递把刑事控告书寄到最高检察院。
辽宁鞍山市千山区大沽山镇善良农民李文忠修炼法轮功，2012年7月25日在家中被鞍山市铁东区站前派出所警察崔华忠、于振富等绑架、刑讯逼供、编造假证、非法判刑4年，至今在沈阳监狱城遭迫害。李文忠的妻子秦素波近日控告元凶江泽民。秦素波女士说，我丈夫李文忠一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他曾为本村自费修道，别人求帮忙他宁可自己活不干也去帮别人，周边10里8村的人都很赞扬他，就这样的好人却被送去冤狱，到现在已近3年了。
四川省德阳市邮电局职工、经济师龚兴灿女士5月29日控告制造和维持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犯有反人类罪、灭绝种族罪、酷刑罪、剥夺公民信仰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剥夺公民财产罪、故意伤害罪、诽谤罪、刑讯逼供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指利用中共邪教组织。龚兴灿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非法拘禁，2次被非法劳教，3次被劫持到洗脑班，5次被非法关押，被迫害致伤残。她身患癌症的丈夫被市领导、610人员、双方单位、派出所、国保队、居委会多次施压威胁， 所谓的敏感日更是不分白天黑夜的上门或电话骚扰。于2003年正月含冤离世，年仅33岁。
河北唐山滦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干部杨凤梅5月26日将控告前中共头子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通过邮政特快专递 EMS 邮寄给位于北京的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杨凤梅是优秀科技人才，曾获多个奖项。在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后，杨凤梅多次遭绑架，遭受酷刑折磨，曾被非法劳教。杨凤梅在控告书中说，我本人因信仰法轮功真善忍而受到江泽民违法政治运动的迫害。
黑龙江哈尔滨市原局级干部张志源已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邮寄给北京最高检察院。张志源是哈尔滨市纪检部门公认的局级廉政干部，年年被评为廉政模范。由江泽民一手挑起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无端迫害，造成了对当时年已六旬的张志远先生从精神到身体无法承受的严重伤害。
辽宁抚顺法轮功学员贾乃芝女士5月25日以快件和慢件两种邮寄形式将一份刑事控告书寄给位于北京的全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前中共头子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令他七次被绑架、遭拘留、劳教、判刑，累计冤狱十多年，丈夫被迫离婚，母亲含泪而死。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方彩霞48岁，1999年10月遭中共绑架非法关押，2000年1月时被马三家劳教所迫害3年0-3个月，关小号坐铁椅，致使臀部皮肉剥离。2009年4月，方彩霞被注射不明药物，再次遭马三家劳教所迫害1年半，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2015年6月1日，方彩霞已将起诉江泽民的诉状以特快专递的方式邮去最高检察院。
辽宁丹东凤城市法轮功学员张子阳近日向凤城市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在对他的迫害中犯下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偿还多年来的经济损失、名誉损失、家庭破散的损失、亲人遭受痛苦的损失。
吉林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守生控告前中共头目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灭绝性迫害运动，侵害及剥夺了控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和信仰自由权等多项基本权利，造成控告人16年来多次被非法抓捕、关押、劳教，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摧残。
吉林市军队转业干部白鹤已将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邮寄给北京最高检察院。白鹤，男，蒙古族，1971年出生，被迫害前系部队军官，在这场长达16年的迫害中遭受过多次绑架和非法关押，身心受到伤害。
甘肃省金昌市居民曹芳5月18日通过全球邮政特快专递 EMS 向北京最高检察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元凶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运动，犯下了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危害人类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剥夺公民财产罪等，给包括他在内的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造成巨大伤害。现年61岁的曹芳共被非法抄家4次、非法行政拘留1次、非法刑事拘留2次、非法劳教1年、非法判刑4年，直接经济损失3万元。
甘肃庆城县庆城镇64岁的韦雪玲女士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起诉状。
原重庆某部队正营职军官杜汉文5月24日正式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投书，状告启动和主使残酷迫害包括他在内的数以千万计法轮功学员的恶手凶犯江泽民。1999年7月20日以后，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全面迫害法轮功。作为军人的他同样也难于幸免， 先后多次被非法劳教、关押、体罚、抄家等。
重庆九龙坡区法轮功学员李向东，男，47岁，近日控告江泽民，望最高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经济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关责任。李向东曾被原工作单位重庆无线电三厂无理除名，被非法抄家三次，行政拘留两次，刑事拘留三次，劳教一次，判刑一次，非法洗脑六个月。
江苏省连云港市法轮功学员姚新英、袁春丽母女起诉江泽民的控告状已于5月27日寄往北京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袁春丽在诉状中说，控告人曾被非法抄家三次，刑事拘留一次，劳教两年，给控告人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
居住在广东省台山市台城镇的袁献仇，今年45岁，国家公务员，因为修炼法轮大法，遭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不法人员施加的牢狱迫害，非法拘留五次，两次非法劳教，非法判刑四年，极尽身心摧残和凌辱，并遭经济损失达百万元。因此，袁献仇于2015年5月25日控告扼手江泽民，以期得到司法公正。
广东省茂名市教师吴永坚向最高检察院邮寄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控诉状。吴永坚，男，1972年出生，大学文化，原广东省茂名教育学院教师，曾被非法抄家至少五次，被非法拘留至少四次，包括行政拘留三次，刑事拘留一次，被其他形式的非法拘禁至少两次，包括拘传留置等，被非法判刑一次七年，长期被非法监视居住，时间无法统计，被非法开除公职，被非法骚扰，包括上门骚扰，到工作单位骚扰，威胁用人单位解除聘用关系等，至今仍被非法监听电话，被人为制造社会歧视，导致无法正常修炼生活和工作。
广东省恩平市法轮功学员梁清莲遭毒打、侮辱、用针扎食指、打毒针等各种酷刑，九死一生。5月27日，63岁的梁清莲控告江泽民。
云南法轮功学员吕俊霞女士今年40岁，原是昆冈龙山矿托儿所教师，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到中共警察两次非法拘留，一次非法劳教。2015年5月30日，吕俊霞女士通过邮局快递 EMS 把刑事控告书寄往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
目前，中国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此举引起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恐慌。甘肃金昌市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不法警察，竟然在邮局公然绑架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状的法轮功学员。2015年5月30日上午10点左右，甘肃金昌市法轮功学员樊永成、王泽芳、王永芳一起到甘肃金昌市邮局邮寄王泽芳一家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被金昌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李新华、龙首公安分局国安科戴宝吉和金川区北京路派出所绑架，刑事控告状被劫走。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一个旨在营救法轮功学员遗孤的横穿美国单车之旅骑向自由，定于2015年6月1日展开，参加者是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南美、俄罗斯、阿根廷、伊朗、阿联酋、匈牙利、新加坡等国的青少年。5月31日，部分骑手汇聚在洛杉矶旅游胜地圣莫尼卡码头，表达他们的心声，通过骑单车呼吁全世界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来自密西根州18岁的安妮陈是车队的队长，他说，我们要从洛杉矶骑到华盛顿特区，大约3000英里行程。我们不是专业骑手， 但是我们相信信仰自由，我们应该为制止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尽一份力量。美国国会议员鲁文索发信向骑象自由表示支持，称赞年轻骑手关心中国人权和信仰自由值得称道。联合国协会洛杉矶分会会长、资深制片人琼·柯林斯参加了31日的启程仪式。他说自己5岁时家里出事，父亲被带走，可他无法想象仅仅因为信仰原因而失去父母的滋味。柯林斯说，你们让全世界都看到，谁也不能控制人的思想。
第74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皮博迪奖颁奖典礼于2015年5月31日晚在纽约曼哈顿华尔街举行，全球1000多位广播电视及传媒学术界精英出席了盛会。揭露中共政权大规模活体强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纪录片《活摘》荣获纪录片大奖，成为颁奖晚会热点。对《活摘》获奖的原因，皮博迪奖评委会副主席弗雷德·杨指出，因为影片展示的内容跟每个国家的人都有关系。弗雷德表示，读这影片简介时，自己还不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罪恶，因为这实在匪夷所思。可看过后，我完全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加拿大新唐人电视台负责人Joe王说，该片从1200部参赛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包括原时代总编、大学传媒学院院长、资深 CNN 评论员和 CBS 制作人以及著名记者等影视传媒和学术界权威在内的17位评委的一致推崇。这反映出西方主流社会开始对活摘罪恶深切关注。
5月18日，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国会议员大卫·乔高接受了新西兰电台主持人华莱士·查普曼的专访。访谈中，乔高以详实的证据详细揭露了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系统杀害他们的罪恶。乔高说，我们有33种不同类型的证据表明这种事情，指活摘器官并杀人，仍在发生。我曾经做了大约10年的检察官，我确信证据确凿，活摘器官的事情仍在发生着。不要让任何人在新西兰告诉你说没有这回事，因为它实实在在的发生着。
澳洲 SBS 电视台 Dateline 专题节目于2015年4月7日播放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贩卖的活摘纪录片后，三位华裔作家分别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并一致表示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制止活摘器官。盛雪女士说，今天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证据摆在了世人的面前，如果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国家的议会在这一点上再装聋作哑的话，那么他们必须要负起受整个历史谴责的责任。当时我就在想，在现代人类社会当中发生着这么一个巨大的罪恶，真的是对所有人良知的一个挑战。对于这种活摘器官罪恶，一个人，你哪怕说你一开始不相信，你不完全了解，但是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应该首先有一个立场，我要调查去，对吧？我要去调查这个罪恶是不是真的。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不光是中国人，都应该有的基本立场。
4月15日及16日，澳洲两大商业电视台 Foxtel 和 Network 10在其新创建的收视率颇高的生活类节目 Goggle Box Australia 中在线澳洲电视观众观看 SBS 电视台播出的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纪录片《活摘》时的实况，历时约6分钟，真实记录了澳洲公众了解中共暴行后的感受。刚刚过去的2周，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在市中心的城市广场和省立图书馆分别举行了集会和征签活动，向市民和游客进一步揭露中共活摘器官黑幕。澳洲著名古典钢琴家和作曲家马丁先生在签名后表示，如果我们无法为世上的所有人争取到人权，这个世界就没有和平。在我们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获得一份和平的生活、一个独特的存在方式之前， 我们这个世界就无法拥有真正的幸福快乐。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在同一个太阳下拥有同样的权利。他说，虽然我对活摘器官罪行还了解的不多，但很显然，在中国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在过去的很多年来，中共对许许多多侵犯人权的可怕事件负有罪责。
5月23日，德国和法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著名景点德国黑森林提提湖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向各国游客派发了大量的不同语种的真相资料，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欧洲人权与民主机制委员会分会的主席马迪·夏尔玛女士向法轮功学员表示声援，她十分欣赏和支持法轮功学员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地、平和地告诉人们真相，她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做下去。我希望他们能继续为自己作为中国社会公民的权利进行抗争，不要放弃，继续抗争，因为沿着这个方向做下去就会是值得的。欧洲议会议员董纳克兰先生来自爱沙尼亚，他在很多场合都支持和关注法轮功学员的处境。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3周年的日子里，他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敬佩。克兰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很佩服这些法轮功修炼人的毅力和道德勇气，他们在用和平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理念。作为曾经在前苏共统治下为争取自由和民主而抗争的爱沙尼亚民族英雄，克兰先生一直在关注法轮功的活动，他要求中国当局还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把法轮功作为对人民的健康和思想有帮助的事情。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重庆市江津区德感镇法轮功学员董少泰，在结束七年冤狱的一个月后，于2015年5月19日含冤离世，终年74岁。董少泰生前曾多次被中共610人员警察关押在洗脑班看守所、重庆西山坪劳教所、四川德阳监狱、阿坝监狱等邪恶黑窝里。2009年9月20日，董少泰被四川双流县万安镇警察绑架，先被非法关押在双流县看守所10个月，后被非法判刑7年，非法关押在四川德阳监狱，后转入阿坝监狱，期间多次因病危被送入四川金堂监狱医院抢救，于2015年4月19日走出阿坝监狱时，已经是心、肺等很多器官衰竭，行动、说话吃力。
山东济南法轮功学员于桂芳与女婿遭非法庭审。于桂芳女士被超期羁押已超过十个月，被迫害的严重高血压，并数次出现心梗危险。2015年5月22日非法开庭不久，68岁的于桂芳昏倒，庭审暂时取消，法官宣布下一次将在看守所开庭，并不允许家人旁听。杨峰的妻子陈冰南今年初被非法判刑。
云南省宜良县法轮功学员王进先，2015年5月22日在家中再次被国保警察绑架，这离他结束第二次冤狱不过才一个半月。王进先现年60岁，曾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限狱七年。
辽宁葫芦岛新城市法轮功学员郭春战屡遭非法关押迫害，于2015年4月30日凌晨3点含冤离世。在沈阳监狱城关押期间，郭春战经历电棍电、开水烫、用螺丝钉起结痂、用打火机擀肋骨、用约束带死勒心脏部位等种种酷刑的折磨，导致后背皮肤坏死、牙齿被打掉、内脏器官出现多种病变。
天津市河西区体院北大法弟子张金忠曾遭冤狱判四年，在天津第一监狱被包夹犯人殴打致疯，后又遭一年半劳教迫害，身心和身体的伤害 生活的艰辛，于2015年5月28日下午5时离世，时年58岁。
下面请听几则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周一是美国联邦法定节日阵亡将士纪念日，全美各地社会团体和民众在这一天举行游行活动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5月25日下午，弗吉尼亚州瀑布教堂市举行了游行纪念活动，法轮功队伍获颁最佳花车奖。在参加游行的70个团体中，由大华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是唯一的华人团体。舞龙队员龙腾虎跃，腰鼓舞令人振奋，法轮功功法宁静祥和，赢得聚集在街道两旁民众的喝彩。
5月23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新西敏市海月节国际游行，受到民众热烈欢迎。新西敏市海月节组委会总监格尔达·苏维斯女士再三表示，衷心欢迎和感谢法轮功学员参加海月节国际游行。帕贾布瑞先生是游行总裁，他在主席台对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招手致意。他表示，海月节游行给每个团体一个向社区展示自己理念的机会，同时也给社区带来很多欢乐。法轮大法非常美好，他们与众不同，特别是腰鼓队很美，与众不同，我很喜欢。我知道法轮大法，他们成为了一种社区的精神。
5月30日，蝉联7年冠军的澳洲悉尼法轮功团体在悉尼最大城镇黑镇的市庆游行中再度赢得各界观众的热烈欢迎。从2000年至今，法轮大法团体已经16次被邀请参加该庆祝活动，并且几乎年年都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鼓励和嘉奖。法轮大法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观众热情介绍法轮大法和其基本修炼方法。主席台上坐着的市长等贵宾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并挥手致意。几位贵宾在走下台时还向法轮功学员表示了他们的感谢和赞美。市议员托尼先生表示，法轮功在游行中表现得非常出色，真正展示了他们对黑镇市的贡献。他们实在是一群很好的人，并把真善忍的美好展现给我们的社区。
2015年5月，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美国密西根州法轮大法学会收到7封来自美国密西根州参众两院政要颁发的特别褒奖感谢信，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封感谢信都详尽地介绍了法轮大法自1992年开始，由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向公众传播，通过口耳相传，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获得了更好的健康和精神福祉，以及目前已经红传世界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为各个民族的民众带来更健康、更美好的生活。密西根州东兰新市市长纳森·普雷特颁发褒奖令，宣布5月13日为东兰新市世界法轮大法日。
为祝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3周年及欢庆第1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纽约市议员及多位区长、郡长发来褒奖贺信，祝贺这一盛事。纽约市布鲁伦区区长 Eric Adams 颁发褒奖，赞扬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福祉，并宣布2015年5月13日为布鲁伦区的法轮大法日。
大陆综合消息，5月份541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105人被冤判。据明慧网消息统计，2015年5月份遭绑架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541人，被冤判105人，遍布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5年1至5月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共有1991人， 非法判刑351人，绑架人数最多的省份，吉林省63人，山东省62人，北京市49人，四川省43人，江苏省39人，辽宁省38人，黑龙江省28人，湖北省22人，河南省21人，河北省19人，山西省19人等等。绑架人数最多的城市，长春市32人，潍坊市22人，徐州市18人，大连市17人，昆明市16人，晋中市15人，吉林市15人，资阳市13人，武汉市10人，萍乡市10人，唐山市10人，苏州市9人，济南市8人等等。
拦截溯江，甘肃金昌市警察知法犯法。目前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此举引起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恐慌。甘肃金昌市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不法警察，竟然在邮局公然绑架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邮寄刑事控告状的法轮功学员。2015年5月30日上午，甘肃金昌市法轮功学员樊永成、王泽芳、王永芳一起到甘肃金昌市邮局邮寄王泽芳一家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被金昌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李新华、龙首公安分局国保科戴宝吉和金川区北京路派出所绑架，刑事控告状被劫走。下午，法轮功学员汪玉康父子俩在邮局邮寄刑事控告状时也遭绑架，刑事控告状被劫走。法轮功学员依法控告迫害他们的元凶江泽民，是行使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合理合法。中共最高法院近期也出台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宣称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证当事人诉权，并称该意见于5月1日起实施。金昌警察绑架溯江的法轮功学员显然与此规定背道而驰，是在剥夺公民依法诉讼的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是对受害者的再一次伤害，是在公然犯罪。
快递可多渠道投递。目前，甘肃金昌市不法警察竟然在邮局公然绑架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状的法轮功学员。我从事过快递工作，想和同修交流快递如何投递，投递时需要注意些什么。一些特殊情况的同修邮寄时不想留电话是可以邮寄的，一般的快递员不是要求你必须写电话，我们快递员收件时寄件人不写电话是常有的事情。最近我注意到明慧发表的回执单用邮政快递的比较多，现在的快递公司很多，而且到北京快慢几乎一样，也不用担心快递公司送不到北京。在中国几乎大中小城市、县城、乡镇所有的快递都有快递点，稍微留心一下，每天都有五六家快递经过我们住的小区或者附近，邮寄快递可以不用到邮局或快递点，在我们居住区附近就可以邮寄的，见到快递员都可以投递。快递员的派送收件一般是上午九点至下午六点多，快件多的时候到晚上八九点。每个快递员随车都有邮寄单子和包装，有时候大的节假日快递公司要求收派员当面检查快件，主要是检查是不是刀具、液体毒品之类，对于信件、复印件之类快递员根本不看。在此建议同修邮寄控告书时就近投递，多渠道投递。这里给大家列出几个常见快递公司：申通、中通、圆通、百世汇通、韵达、天天快递、宅急送等。
严正声明，本周25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7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澳洲两大电视台在线公众观看活摘实况，明慧记者穆文清澳洲珀斯报道。2015年4月15日及16日，澳洲两大商业电视台 Foxtel 和 Network 10 在其新创建的收视率颇高的生活类节目 Google Box Australia 中，在线澳洲电视观众观看 SBS 电视台播出的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纪录片《活摘时的实况》，历时约6分钟，真实记录了澳洲公众了解中共暴行后的感受。据统计，共72万8000人观看了这期节目。共产党将屠杀无辜者商业化。 K 的一家被活摘纪录片揭露的暴行震惊。小儿子罗杰说，他早就听说过中国有一个叫做移植旅游的产业，但一直把它当作谣言，谁知竟然是真的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罗杰的母亲詹妮特认为，这暴行与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没有什么区别。Angie 看到片中介绍中共贩售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价格一幕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与希特勒的大屠杀完全一样，只是共产党还将其商业化了。你能想象他们被摘取器官时的痛苦吗？纪录片中法轮功学员作为受害群体和警察的目击证词，触动着每个观众的心灵。他们有的感到愤怒，有的脸上写满无言的痛苦。 Janet 了解到法轮功学员是主要受害群体后，对家人说，共产党想持续他们的谎言统治，法轮功坚守真。罗姐说，坚持真就与共产党相反，共产党就要将其视为威胁。从警察的目击证词中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打麻药时，艾薇为同伴 Angie， 你能想象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时的痛苦吗？你可以谋杀其人，但你谋杀不了他们的信仰。看到片中说，中国每年移植器官在万例以上，而登记自愿捐器官的人只有37人。 Mike 说，一年10000例移植，只有37人登记捐献，背后一定有黑幕。看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祥和场面， Janet 对家人说，人们从二战的经验中应该已经知道，你可以谋杀其人，但是你谋杀不了他们的信仰。 Angie 颇为了解法轮功真相，他告诉同伴说，法轮功不只是宗教，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就这样平和的一群人，他们当中有人会在一夜之间被中共当局掠去活摘器官。
人心与因果，参与迫害，政法人员遭报应，求助律师。明慧通讯员大陆报道，一位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长期致力于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最近他接到了多个原政法系统人员的求助电话，委托他做他们的辩护人。为政法人员做辩护对这位律师来说本不是新鲜事，他曾为上访的退役军人和警察打过官司。中共在这些曾经的专政工具失去利用价值后，兔死狗争，过河拆桥，使这些退役军警生活艰难，走上了前仆后继的上访之路，结果过去的维稳者成了被维稳的对象。然而这位律师最近接到的求助电话均不来源于以上对象，而是来自于最近频频落马的政法系统官员、警察，而且还是在这位律师调查法轮功案件时对律师进行威胁、刁难、跟踪、阻挡，甚至拘禁、殴打律师之徒。知情者说，当初这些人权势在手时是多么气焰嚣张啊。刚刚落马的黑龙江黎民监狱监狱长王亚罗就曾在这位律师前去会见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时，对着律师咆哮道，你知道法轮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这是敌我矛盾，他们都是阶级敌人，你要注意立场，并马上给北京市司法局打电话，通过司法部门向律师施压。此一时彼一时， 这些原政法人员当初甘当中共马前卒，积极参与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善恶有报的劝善充耳不闻，视若无睹，对正义律师竭尽打压之能事。如今恶报果然印在了他们的身上，当他们自己身陷囹圄时，想到的第一个求助对象竟然是帮助法轮功学员的律师。法轮功学员奉劝那些目前还自以为得势的公检法人员，以你们的前任为鉴，明辨善恶，善待法轮功学员和律师，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至于这位律师是否愿意接受委托做他们的辩护人呢？这位律师摊开双手说道，帮助被告人争取权利本来就是律师的职责所在，可是他们在任时整出来的法轮功冤案太多了，我实在是忙不过来啊。
时事评论，针对法轮功信仰者大规模酷刑罪，江泽民必须承担罪责。二，撰文，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三，根据国际法与中国法律的多项责任理论，江泽民要为法轮功所遭到的酷刑迫害负法律责任。如看清江泽民和中共针对法轮功的斗争运动一文所述，当一个群体或个人被定为斗争的对象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中共将在法律之外对其进行迫害，目的是逼迫该个人或群体放弃其信仰或团体意识，投靠中共，并对该团体的其他成员实施同样的迫害手段。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江泽民下令对法轮功信仰者实施转化或强制转化，也就是酷刑。拒绝被强制转化的成员则遭到加剧的酷刑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早在1999年7月，通过一系列的标志迫害开始的部门文件，江泽民就下令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思想转化。这包括1999年7月通过中共中央发布的转化修炼法轮功的党员的通知。1999年8月6日将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另一个文件，对通知中包括转化在内的内容做了具体规定和解释，以便更有效地强制转化修炼法轮功的党员。1999年8月24日将把他的命令扩展到了所有法轮功信仰者，无论是否党员。这里第一次强调了在反法轮功的斗争运动中转化的关键作用。参见追查国际关于通过转化对法轮功修炼群体从精神和肉体实行群体灭绝的调查报告。如下所述，根据国际法与中国法律的多项责任理论，江泽民为法轮功信仰者遭到的大范围酷刑迫害负有刑事责任，其中包括一、命令责任；二、策划责任；三、教唆责任；四、协助煽动责任；五、共同犯罪集团责任；以及六、指挥责任。
一、命令责任。命令责任是在国际习惯法确立的一项责任理论，参见科尔斯蒂奇审判分庭判决601页，阿卡耶斯审判分庭判决483页，布拉斯凯奇审判分庭判决281页，科蒂奇和 Circus 审判分庭判决388页。当一个掌握权力的人利用其职位说服另一人犯罪时，就负有命令责任。科尔斯蒂奇审判分庭判决601页，根据国际习惯法，该责任需满足三个条件。 A. 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根据国际习惯法，命令者与受命令者之间不需有正式的上下级关系，但必须证明命令者有权利命令受命令者。科尔蒂奇审判分庭判决388页，军事机构与民间的事实上的以及法律上的权利者均可能负有命令责任，参见安东尼奥·卡塞斯《国际刑事法》第230页。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七人中享有领导权，该常委控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则控制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则控制中共各地区的下属党委。在中国一党专政的体制下，这些中共委员会则指挥与控制着各自对应的中国政府机构，尤其是安全体系。另外，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他对中国所有国家机构也享有指挥与控制权。最后，作为军委会主席，江泽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享有指挥与控制权。因此，江泽民拥有命令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酷刑与迫害的权利。二、命令的发布。命令在国际习惯法中的定义较广，一人命令、指挥或指示，从而说服、劝服、迫使、驱策另一人或一群人进行犯罪。相关的文件或说明是否被称为命令并不重要，命令下达的方式也不必通过书面或其他任何一种方式。命令一方面包括较为具体的指令，同时也涵盖较大范围的概括性指令。命令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也就是说，就算明文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只要在当时的情况下足以构成命令即可。命令是否被发布也可通过间接证据证实。命令不必直接发布给执行者，同上282页。此外，如果上级通过指挥链发布一道命令给下级人员，指挥链中的各级人员也可能为转达该命令而承担责任。见库普里斯科奇审判分庭判决827页和862页。若发布命令者意图该命令得以执行，并且知道该命令违法，或该命令分明属违法范围，则该命令无论最后执行与否，发布命令者均应承担责任。就江泽民而言，作为党内最高领导，将非法发布思想转化和其他酷刑迫害法轮功信仰者的命令，从中央高层通过指挥链发布到省、市、地方等各级中共官员，后者则将该命令转达给洗脑班、劳教所、看守所、监狱等处的公安、狱警等人员。该指挥链的核心乃是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及其610办公室。该办公室由江泽民在中央到各地建立，其宗旨便是策划与实施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违法暴力镇压与酷刑折磨。成立领导小组以及610办公室的命令也是通过同样的指挥链传达的。另外，江泽民还命令散发各种针对法轮功的宣传资料给党内人士，包括政府中和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其宗旨也是针对法轮功制造仇恨与恐惧，确实法轮功成为新的公敌，并成为严重侵权与虐待，包括酷刑的对象。结果是中国各大导向性媒体均转载了这些宣传，确保法轮功作为党的敌人被施以迫害与酷刑。江泽民要求党内各级党员学习其命令，尤其是1999年6月讲话中发布的命令，也被各级遵守。迄今为止，在中共各地网站上仍然刊登着各种消息，描述1999年全国各地党组织如何举办讲座、座谈会、研讨会，学习中共中央传达的将要求对法轮功进行斗争的命令。这些党组织随即对暴力迫害法轮功表示支持，并各自采取了各种手段推动反法轮功运动。这些命令传达到在全国各地，在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处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信仰者的公安、狱警等人。参见被告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中的作用和角色之案例分析，如何通过指挥系统直接操控对一个城市的迫害。 C. 犯罪意识。犯罪意识取决于发布命令者的意识，而非执行者的意识。寇蒂奇和 Circus 审判分庭判决388页。国际习惯法要求发布命令者直接或间接意图让相关犯罪得以完成。布拉斯科奇审判分庭判决278页。 科蒂奇和赫斯克兹审判分庭判决386页，斯塔科奇审判分庭判决445页。有时，表面合法的命令也会为发布命令者带来法律责任。在布拉斯科奇案件里，被告下令属下对某些村庄开炮，随后大批村民被屠杀。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审判分庭虽先以鲁莽标准判定被告罪名成立，上诉法庭却认定鲁莽的标准太低，认为任何一个发布命令的军官都需承担刑事责任，因为犯罪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据此，上诉法庭要求被告知道有实质性的可能会发生犯罪行为，再加上个人的意志因素，也就是接受认可这个可能性的心理。布拉斯科奇上诉法庭判决42页，上诉法庭继续认定被告必须意识到在执行该命令的过程中犯罪行为实质发生的可能性，而意识到这个风险却依然发布命令的举动则必须被视为接受认可了该犯罪的发生。同上，由于布拉斯科奇在发布有关命令时还要求部下不可进行犯罪行为，甚至要求属下辨认出那些容易犯罪的军士，上诉法庭判定被告并没有意识到犯罪行为发生的实质可能性。同上346至348页、443、465、480页。对于江泽民而言，其直接想要强制转化法轮功信仰者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将要求属下对法轮功进行斗争施以暴力镇压的直接命令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因为斗争运动的最后一步就是强制转化，也就是对指定的迫害对象进行酷刑折磨。此外，江泽民的意图也可通过他反复使用公敌和邪教等促使法轮功成为暴力镇压与酷刑对象的措辞得到证实。江还努力使自己要求对法轮功进行斗争的命令以及他所编造的谣言与诽谤不仅到达国内的忠实党徒，包括公安狱警等，还影响到外国领导人以及海外华人。由此可见，江泽民有意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酷刑迫害的范围，因此他知道酷刑有发生的实质可能性，实质上是必然性，但是却完全接受了。参见布拉斯科奇上诉法庭判决第42页。
二、策划责任。策划责任也是在国际习惯法中确立的一项责任理论。当一人或数人在犯罪的准备和执行阶段进行设计与策划时，他们将负有策划责任。根据国际习惯法，策划责任有两个因素：一、犯罪的计划，以及二、直接或间接的犯罪意图。 A. 犯罪计划。当一人或数人为犯罪的准备和执行阶段进行设计与筹划时，他们将负有策划责任。犯罪计划的存在可以通过间接证据得以证实。另外，与以下阐述的共同犯罪团体不同的是，策划可以由一个人来进行，并不需要策划者之间达成共识。江泽民的信和讲话充分证明了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酷刑的计划的存在，尤其是江泽民在1999年6月7日的讲话中宣布法轮功问题乃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宣布成立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以及610办公室。该讲话具有通过酷刑及其他犯罪手段强制镇压铲除法轮功的一切典型的计划特征。江泽民的具体计划包括对法轮功进行斗争的决定，委任李兰清和罗干负责领导小组的决定，发动全国所有媒体与宣传机构，促使党内各级领导支持这项运动，将其讲话与指示传达给各级党内领导、政法委、党的宣传工具、人大和法院等。基于对前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领袖 Kodik 及其他领导人定罪同样的迫害波斯尼亚族群命令与计划，江泽民为策划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酷刑折磨负有法律责任，与 Kodik 一样。江泽民发表了多次讲话， 将法轮功定为构成严重威胁及党的敌人，并且狂热的亲自计划推动了对法轮功的酷刑与迫害。事实上，与其他策划责任人相比，江泽民所负有的法律责任更加明确，因为他并不是参与推动了上级的计划，而是直接发动并且主导了整场运动。 B. 犯罪意识。策划责任的意识状态要求与命令责任的要求相同，犯罪者直接或间接意图让相关犯罪得以完成。此外，知道在执行该计划的过程中有犯罪行为发生的实质可能性，也满足策划责任的必要的意识状态要求。目前国际习惯法中仍未确定的是，无论策划的犯罪是否导致实际的罪行，策划行为本身是否可以定罪，还是只有在犯罪已经实施的情况下才能定罪。这个问题对于江泽民的策划责任而言并无影响，因为江泽民所策划的犯罪已经实施了。此外，有部分国际刑法专家认为，只有策划大型或严重的国际法律罪行，例如战争罪、反人类罪或群体灭绝罪，才能构成策划犯罪。同样的，因为遭到酷刑迫害的法轮功信仰者至少数以万计，对江泽民而言，这一要求也已满足。由于策划责任的犯罪意识与命令责任的相同，如以上第三一 C 章节所述，江泽民也满足策划责任的犯罪意识。